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吴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日。我是农村人，1995年年底有幸修炼法轮大法。多年来，我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与看护下，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。下面，我把自己多年来的部分修炼故事和心路历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不堪回首。由于中共邪党破坏传统道德，毁坏传统文化，给人灌输变异的假恶斗的党文化，毒害了几代中国人，我也是被毒害最深的一个。在修炼前，我追求好勇斗狠，座右铭是谁横谁英雄，谁孬谁狗熊，把不被人欺负当做了人生追求的目标，迷失了先天的善良本性，失去了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，做了很多坏事。因为我父亲被划为所谓的四类分子，是中共邪党镇压斗争的对象。我记得我幼年时，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，全家都笼罩在邪恶的恐怖当中，因此我的家庭低人一等，经常受人欺负。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我觉得很不幸，心灵受到很大伤害。我渐渐长大，决定对抗命运，改变现状。在上小学和中学时，遇到欺负我的同学，我就和他们打。我学习挺好，初中六年级时有四个班，每个班选十名数学尖子生。在这40个人的数学竞赛考试中，我考了第一名。念到初中七年级，我就辍学了。原因是和同学打架，后来和我打架的人找社会上的人半道拦截我，吓得我就不敢再去上学了。辍学后，我步入了社会，遇到有欺负我哥的人，我就出头和他们大打出手。我脾气大，性子暴躁，给我算命的先生说，我命中占三层火，炮仗脾气，沾火就着。我打架，我爸妈也管不了，因为我手黑，敢下狠手，打架不计后果，玩命的打法，打伤打服了很多有名的流氓、地痞无赖。从此，我在本地恶名在外，没人敢惹我。后来，我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染上了很多不好的恶习，吸烟、喝酒、赌博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赶时髦，烫个爆炸头，穿着喇叭裤，拎着录音机，没事爱跳迪斯科，整天吃喝玩乐，混日子。我一天抽2包香烟，喝老白干酒能喝1斤多，打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，赌博成瘾不能自拔。我推牌九输掉了7000多块钱，相当于现在的10几万元。我输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欠了很多外债。我因为赌博经常和妻子吵架，母亲跟我没少操心，我给家里的亲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第二部分，幸运得法。1995年，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村，机缘巧合，当时我正在别人家耍钱，玩扑克牌斗鸡，听到有人说法轮功挺神奇，给病人念念书，病人就好转。我挺好奇，就想去看看。因为我以前练过气功，对气功的超常现象挺感兴趣。到那一看，弘法的人已经走了，听说有病的小孩见好转了。我心想，这个功法挺神啊。我问来人是谁，原来是家住市里我家的叔伯大姐，回我叔伯哥家去了。 以前我们还一起练过别的气功，我就去了舒伯哥家，一推大门，门插上了，我就翻墙跳了进去。一进屋，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录像，大姐看到我来了，特别高兴，说：“你来了太好了，你真有缘分呐！别练别的功了，这个功法比其他功法都好，起步高，出功快，你就练法轮功吧。”于是让我坐下来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我越听越爱听，被师父讲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，很多人生中的疑问得到了解答，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返本归真，这就是我多年来要寻找的。能遇到这么好的功法，我真是三生有幸，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师父。当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跟随师父修炼到底。想到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与大法背道而驰，无知造业，害人害己，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弃恶从善，悔过自新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，不给大法抹黑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身体健康，心灵被净化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，抽烟喝酒等恶习都戒掉了，每次朋友见面给我烟，我都忍住不抽，让我喝酒我也忍住不喝。以前因为赌博经常和妻子吵架，现在钱也不耍了，夫妻和睦了，也不打架了。我以前说话很粗鲁，横眉立目的，现在说话和颜悦色，能善心对待他人。以前我不种地，以赌博为职业，现在开始种地，正经干活了。村里人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学大法变好了。我以前把名利看得很重，修炼大法后也看淡了。有一次我开车给我二哥家拉草帘子，半路上捡到3000多块钱，当时我心里挺高兴，捡这么多钱。后来我一想，自己是练功人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我不能要这不义之财，我想丢钱的人肯定很着急，钱我没往兜里揣，就站在原地等待施主回来找。没过一会儿，施主慌慌张张地找来了，看着我手里捧着的钱说：“这钱是我丢的，是卖稻子的钱，卖了5000多块钱。我骑自行车回家，不小心从后兜里掉出来了，急忙回来找。”我就把钱还给他了，他感动地连忙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我说：“不用谢我，你要谢，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，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绝不会这样做的，早就拿着钱推牌九去了。”还有一次，我去农机商店买反光镜，反光镜12块钱一个，我给店员20块钱，他找我80块钱，我说找多了，他赶忙说：“啊，你给我100块钱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20块钱，你找我8块钱就行了。”他感动地说：“如今社会上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”像这样买东西多找我钱的事遇到过好多次，我都能守住心性，坦然地退给对方。有一次，我看到道路拐弯处有一块大石头，对来往的车辆构成了很大的危险，但却没有人管。我停下车来，费了很大劲儿把石头搬走了，消除了隐患。有时开车遇到摆手要搭便车的人，不管老少，我都能顺道捎一程。有的人给我钱，我都不要。我说：“顺路捎一段，我也没搭啥，要什么钱？见面就是缘分。”有的人说：“你心真好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” 并告诉对方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不要相信中共电视媒体谎言的欺骗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就是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他们都很愿意三退，效果很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两个儿子学大法的神奇变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根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。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八岁时发现得了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紫癜，本地医院治不了，让我们到大医院去看。我们到了上海，在多家三甲医院治疗两年间，花了几十万，没有任何效果，于是无奈地回家了。也曾用过偏方，均未改善，在痛苦中过了两年时间。1997年，大儿子十岁了，经父亲的朋友介绍，开始学练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。两个月之后，大儿子的身体康复正常了。我们平时也没有关注气功能治病的，可是在我儿子身上发生了奇迹，使我真实地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之处。一家人内心非常感谢大法师父的伟大。之后，我们一家四口都学法轮功，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时时修自己的心，做事考虑别人。一，意想不到的神奇。大儿子刚开始修炼大法时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宵夜的关也大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概8点左右，儿子开始流鼻血，流了很多。我心里有点慌，因为我也是刚刚跟着练功不久，很多情况一时不明白，也悟不到。再说，血小板减少的症状就是流血很难止住，所以很担心，于是赶紧给辅导员打电话。辅导员说，这是宵夜，没关系的，要信师信法，是师父给他清理身体，并问我，你害怕吗？我说我怕啊。辅导员说，不要怕，你怕会影响他的，指宵夜中的儿子。我赶紧对儿子说，不怕，是宵夜，没关系的，是师父帮你清理身体，要记住师父说的话。就这样，血也不擦了，就拿一个口杯放在儿子的鼻子下面接着。辅导员叫我把电话递给我儿子接。辅导员问我儿子，某某，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他很坚定地说，在宵夜。辅导员说，宵夜是好事，师父说的话你知道吗？他说知道。那好，请你记住师父说的话。就这样，很快地过了清理病液这一大关。大概过了个把小时，血还在流，不过已经流得很细了。我问了儿子怎么想，那时他才十岁，他说，没关系，是宵夜。他真的没当是病，明白是在宵夜。我听他这样讲，我的心也安定下来了。那时儿子还没上过学，但是转法轮可以读下来。儿子侧躺在沙发上，我读转法轮给他听，一直到早晨4点左右，血停了，不流了，那个杯子也整整接满了血，看了很吓人的。因为一晚上没睡，所以我叫儿子马上睡觉。睡了几个小时醒来，儿子脸上真是红光满面，脸上很干净， 没有一个出血点，而且精神很好，也很有劲儿。谁会相信他是流了一晚上血的孩子啊？身体康复后就去上学，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上过学校，在家里也没有教过他读书，就直接插入2年级的下学期就读。由于优秀，直接当了正班长，不但读书都跟上，而且成绩又好。在后来读初中、高中时都当正班长，学习成绩都是在前面的，和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很好。在新信过关时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同学欺负他、敲诈他都不往心里去，守住心性，从不和别人计较，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当时校长也不相信有这么好的学生，来问他身体是怎么好的，而且读书能跟上，有谁教你没有？我儿子说，都没有人教我，因为我当时在病痛中，后来是学了法轮功，使我的身体好起来了。校长不相信，说把书拿来给我看看。儿子将转法轮书拿给校长看，校长看后说这是迷信，把书还给我儿子。二，小儿子学大法后的巨大变化。80年代，中共计划生育是个恶法，害了无数个家庭，我家也是其中之一的受害者。我怀了小儿子的时候，我决心一定要生下来，于是我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，煎熬了8个月左右，害怕别人举报，最后花钱躲在医院里，提早生下了小儿子，怕罚款，偷偷请人家帮我抚养。因为不足月，只有8个月多几天就生下来，也没喝过一口母乳，所以体质很差，智力比起同龄的小孩差了很多。小儿子6岁就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那时小，不会认字。那个时候学法小组在我家，所以每天晚上就在学法点读法交流。渐渐的，小儿子体质变好了，不经常感冒了，而且智力也渐渐变得和同龄人无差异。2010年初，一个早上，小儿子激动地对我说，昨晚睡觉突然全身被定住，动不了，但是头脑很清醒，然后一道绿光射向他，绿光缓慢地从脚到头扫了一遍，同时感觉有一个人站在床边，绿光扫了很久才慢慢消失，然后自己也睡着了。从那以后，小儿子变得很聪明，反应很快，适应能力也变强，各方面能力远超同龄人。我们太激动了，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只能说师父伟大，法轮大法伟大。现在我2个儿子也成家了，孙子会说话的时候，他说看见师父了，智力比同龄孩子高，可以说是超常的。现在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时也加一句师父好。三，神奇的事。修炼这些年来，在我身上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在天目中让我清晰地看到高级生命是我的缘分。法轮大法也叫法轮佛法，在人世间红传，是善良人们的缘分，从此有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机缘，从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在迫害最严重时，许多同修被邪恶绑架在监狱、洗脑班，残酷迫害。我和大家一起参与营救同修，一次去省女子监狱，近距离发正念，解体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在发正念过程中，天目中清晰地看见很多穿灰色衣服的和尚和我们一起发正念，很多很多的和尚是一排一排，很整齐， 而看不到边的那种情形，双盘腿立长的。另一次和大家去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，这个洗脑班在山坳里，周围都是山，只有中间是公路，公路尽头是一排房子，洗脑班就在这里。我们和当地同修分两组发正念，一组在公路左边的山上，一组在公路右边的山上，两组同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们这边山上的地上都是小石头，可是坐在上面就好像是坐在沙发上一样。在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看见一座大佛，很大的大佛，像高山一样高，金光闪闪，感受到是庄严、祥和、神圣、慈悲。有一次和公司里的工人一起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，在电视机左边突然显现出一位大佛，让我看见也是金光闪闪的，人的心一下子变得温暖全身，觉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那种慈悲神圣。我儿子修炼没多长时间，天目也开了，看到一个老人在年轻时是怎样的等等等等。真正修炼大法的人都会有切身体会的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是真正的科学，更高的科学。大法就是我们的指路灯，照亮了我全家，净化了我们的身心，升华了我们的境界，使我们全家融入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。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给全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。愿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们以及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能认识大法，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个人家庭经历与体会不足之处难免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也要跟上正法进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6日。我是2019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59岁。得法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十分高兴地把我修炼大法的事告诉了妹妹，哪知道被邪党毒害的家人都反对我修炼大法，父亲甚至打电话说，你要是敢练法轮功，你就别回家了，我也没你这个儿子。听完父亲的话，我想，他们并不了解法轮功和师父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并没有动心，反而坚定了一念，一定要修炼法轮功。第一部分，练功四天，无病一身轻。修炼以前，我就是能睡觉，晚上睡一宿，脑子也不清醒，第二天上午还得睡一觉，有时接近中午再睡一觉，甚至有时下午还得睡，总是迷迷糊糊的。我的血压、高压达到了190，严重时得扶着墙才能走，心脏病时有发作，严重时只能一侧睡，不能翻身，还有腰疼，经常性的感冒。有时病发作时，让我感到自己随时会离开人世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很快给我清理了身体，在第四天练静功中，两只胳膊里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，瞬间感觉身体轻松了。从此以后，所有的病痛全部消失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像要飞起来的样子，晚上睡6个小时的觉，白天一点也不困。我心里总出现
我要飞得更高，那种喜悦无以言表。第二部分，虽然修炼晚，但是三件事也不能落下。虽然修炼开始的晚，但是三件事也不能落下。除了学法练功，我就利用修电动车的技术给有缘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告诉世人九字真言，期间也劝退了一些人。一天天快黑了，有个年轻人车没电了，在我这儿充电，电也充不满，我就想给他讲真相。我骑车送他回到20里外的地方，我给他讲我学大法身体怎么好了，按真善忍要求自己。当时冲破面子心、顾虑心、张不开口等心。我问他入过什么，他说是党员。我文化浅，有些字不会写，让他写。他说明天上你那取车，我把名字写给你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人三退，到地方才给人三退。第三部分，回老家证实法。2021年末，家人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去伺候母亲，哥哥弟弟妹妹都忙，没时间。这情况让我左右为难，离开本地回老家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我心里非常矛盾。也知道即使修大法了也得尽孝道，而且还要做好。我把这事跟同修交流后，自己悟道自己应该回去证实法，讲真相救人。顺利到家后，一进门就看见生病的母亲躺在炕上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我从前教过母亲练静功，但没有环境学法练功，母亲就不练功，但有时听法。母亲以前腿疼，整夜睡不着觉，每隔一阵子腿上的肌肉就像有刀子在弯一样，疼得浑身打激灵。现在有时能睡一晚上也不疼。这一次我回家给母亲下载了很多交流录音，听了广播，她的各种病都好了，增加了母亲的信心。尤其父亲看到后很是高兴，说练功还真是挺好啊。因为家里人一开始不接受真相，我想自己必须加倍努力做好，让他们看到是修炼大法后我才做到的。因此伺候母亲一点不马虎，母亲晚上几乎是一小时就醒，就需要人扶着解大小便，几乎天天如此。这一段时间下来，家里人都看在眼里，很是佩服。母亲也很依赖我，因为我总是乐呵呵地伺候她。哥哥弟弟妹妹们家里有活，只要说一声，我立即前去帮忙，真心实意地干。在给母亲养老金、住院看病钱的问题上，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他们看到现在的我和从前的我有了相当大的改变，再给他们讲真相也接受了，也认同大法好了。第四部分，危难瞬间，师父保护。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一天，我上山砍柴，等把柴火捆完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一大捆差不多能有400-500斤。我把柴火顺着将近70度的陡坡往下滑，不成想柴火捆不走直道，卡住了。我就下到柴火捆下面，想给挣一挣，柴火捆一动，立即将我挤得一个趔趄，往后退了几步倒地，手本能地往地上一支，没成想软肋被一颗削尖的拇指粗的金条茬子抵住。如果柴火捆继续滚动的话，别说400-500斤的重量压身上，就那根带尖的金条枝就能穿透腹腔，要了我的命。就在柴火滚动起来的一瞬间，像有什么东西拉住了它一样，马上停住了。我当时马上明白了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第五部分，为父亲三退。家里的环境正好了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哥弟妹主动跟我说，你回去吧，母亲我们来照顾。我是想要回去的，但是母亲不让我走，我一说走他就嚎啕大哭。 过了几天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毕业典礼，身边的都是小学班的，在旁边是幼儿园班的。我就问我旁边人，没有大一点的毕业班吗？他说有，手指着远处，我就向那边跑，怕不赶趟。我跑啊跑，跑不动还继续跑，路都是泥泞的路，我摔倒了，就继续爬着向着那个方向努力，爬着爬着醒了。第二天，我赶紧告诉母亲，师父点化我回去，要不就不赶趟了。这次母亲也同意了，他也知道我需要一个学法的环境。临走的前一晚，我想必须把父亲的少先队给退了。以前也给父亲讲过，但父亲说，好就在家练，别反党。当时父亲的态度让我有了畏难的情绪，所以再没给他讲三退的事。于是当晚我发正念，清理父亲空间场。第二天早上在饭桌上，我对父亲说，给您说个正事。父亲说，啥事儿？我说，您以前因为成分不好，被共产邪党迫害，到最后还得给他们陪葬，多不划算。父亲说，那咋办？我说，我给您退了吧，天知地知，您知我知，别人不知道。父亲说，好，那就给退了吧，别告诉别人。只要弟子有救人的一念，任何时候师父都会帮助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